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有个工作要做。今天我们进到迦南美地，要记得不是我们的义。然后呢，你继续读下第九章跟第十章，然后摩西就给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多次的惹耶和华神发怒，甚至于神要把他歼灭，甚至于神要把这个以摩西的后裔来取代他们的后裔，但神还是有怜悯的神。所以最后虽然法版两块法版打碎了，你看见吗？后来神又给他了两块法版，然后又放在约柜里面，见证的柜，一直到今天。然后就是那个约，就是那个法柜，见证的柜，就是那个见证的版，最后一直到哪里？一直到迦南美地。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第十章。到了第十一章呢，你看见最后又讲了迦南美地。所以几乎现在大家很清楚，你看见吗？从迦南是恩典，从迦南地是吞吃居民之地，从迦南地是美地，从迦南地是就是你不当得的地。就是说不是因为你义你进去了，不是，按你们是悖逆的百姓，一切都是恩典，因着他们的恶，因着神有个旨意，借着你们，借着这一班人，神要完成一个工作，神要把个毒瘤把它割掉，因为人类到了绝种的边缘。所以你看见吗？这是第十章。到了第十一章呢，现在很清楚了。那讲到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那么第十节，第十一章十节，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迦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那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过那地，神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那块地。所以这什么意思？告诉我们说，这块地乃是满足，乃是神心上的那块地。如果是神心上的那块地，请大家记得，是和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现在你就知道，用新约的话来讲，神永远的旨意就是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就是迦南美地，清楚吧？所以现在当你读了这几章的圣经，你看见在每一章里面几乎都告诉我们迦南美地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呢，十三节，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意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和春雨。没有秋雨和春雨，仍旧是一片野地。所以马克吐温十九世纪访问以色列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报告乃是荒凉的地方，乃是经过咒诅的地方。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秋雨春雨又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再到以色列去，你看见不一样。所以那个地的生态就能够显出他们属灵的光景来。所以这是他们属灵光景的函数表，你看见吗？那么如果有秋雨，这秋有秋雨春雨的话，你们在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并使你吃的饱足，并不止你吃的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所以在这很明显，如果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偏离的正路，神要是天必再不下雨，再没有春雨和秋雨了。所以一点都不错，1900年，那块地好像废地一样，好像废墟一样，春雨秋雨就不降下来了。然后你再读下去，你看见吗？第二节，第二十二节，你若留意谨守遵行我吩咐的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一切国民，这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那这个时候，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然后下面给我们看见，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到地中海那块地全是他们的，凡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而且最后一句话，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你能够这样呢？很简单，就是顺服。 我们讲了半天，讲了半天，弟兄姊妹，我们圣经讲了好多好多话，是什么？就是顺服。在旷野那一段是相信，在迦南的这一段是顺服。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些诫命是带应许的诫命，对不对？那带应许的诫命是什么？如果你这样这样做，然后呢，你看见吗？你要得这样这样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今天我们讲的爱，为什么？因为是爱的缘故，所以我肯顺服。我不是咬着牙根顺服的，是因为爱。我爱神爱得尽了，爱光了，什么都用光了。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当然就顺服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一个爱主的人，他们是寻找神的命令。这就是为什么爱主的人，他们喜爱神的命令。所以这个何士文姊妹才说，明白神旨意的秘诀是95%要顺服，然后剩下5%就是明白。那今天难处在哪里？今天难处就出在顺服上。你知道吗？当你幼稚的时候，你容易顺服；当你半瓶醋，当你以为你懂得圣经，这里也知道，那里也知道，你就不容易顺服。你有你自己的意见，你有自己的看法。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小的时候，一个孩子小的时候，听爸爸妈妈话没有办法，因为他钱比我多，力量比我大，爸爸一手就可以把我提起来，我只好听他们的话。但是你到了成人了，现在不是你爸爸抓你，是你不是你不是你爸爸抓你，现在你就现在你从前是爸爸抓儿子，现在儿子可以抓爸爸，儿子比你都高了，比你都大了。弟兄姊妹，现在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就是顺服，因为你大了，所以你不容易顺服。就在这个时候，如果能顺服，你的顺服就像我们的主一样。有谁比我们的主更成熟？但他说，我离开了父，我什么也不能做，我看见天上父怎么做，我也怎么做。弟兄姊妹，一个小孩子只好看着父亲了，因为他不会嘛。现在我们的主样样都会，天上的牛是他的，万上的羊都是他，每一个树木都是他的。你要告诉我说，现在怎么把一棵树变成个鹅，他不会吗？你要告诉我们说，把一个树变成一个椅子，他不会吗？他当然会。但是请记得，他从苦难学了顺服。所以弟兄姊妹，请大家记得，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幼稚，我们是硬着镜像，乃是许多时候我们好像成熟了，弟兄姊妹，我们反而是个自主性很高的人。但是请记得，这个故事是顺服的故事，顺服的背后是爱的故事。所以这里叫尽心尽心尽意爱着你的神。那弟兄姊妹，生命记为什么对基督有帮助？很清楚的，你得救是因着信，你成熟是因着顺服。今天你今天得救了，这是什么？这是信。得胜，你今天得着国度的赏赐，那是你的顺服。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你得救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你将来的国度的安息是不是你的？将来我们今天能不能说，凡是为主所撇下，就是今天失去魂，那天要得主魂？你能不能这样说？在乎哪里？就在乎你的顺服。所以请记得，从5章到第11章就给我们看见那个见证，那个见证最后是什么？是国度的安息。最后是什么？是生命的丰盛和生命的成熟。所以很清楚的，你不光要进去，你要有胆量进去。所以今天你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不止如此，最后你还要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块地。你不要说得一块地就好，那个不一定是你所得的，你可能得一块地根本是废地，可能是野地。但是不，如果你觉得这个产业是神给你，要得你所要得那块地，你需要什么？需要顺服。那不止如此，你不止进去，你不止得着那块地，而且圣经说什么？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 你们的日子长不长久。这里讲的平安，你的平安长久吗？这里讲的喜乐，你的喜乐长久吗？还是来了又走了？这里的基督的所差不多的丰富，你说我有了，你能持守多久？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说成熟就好了，不要说今天丰满就好了，你喜乐有多久？上一次你忍耐了，有基督的忍耐，你能忍耐多久？一个月以后，一个礼拜以后就不见了。本来有温柔的，有谦卑的，又不见了。本来夫妇是同心的，没有几个礼拜又不见了。弟兄姊妹，今天的问题是，不光你进去了，不光你丰满了，你所得着的能不能长长久久？然后讲到得以长久的时候，那是流奶与蜜之地。在流奶与蜜之地，弟兄姊妹，在这里记得，这里不是火炉旁边，这不是埃及，这里也不是旷野，在旷野时间越短越好。当你在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你不是愿意天长地久吗？你不愿意长长久久吗？所以弟兄姊妹，尤其是主给你一个非常美丽的环境的时候，要记得神不止把那个给你，神要叫你长长久久。所以稀奇的很，我们现在读几节的圣经都在生命记里面，一共有11次讲到迦南美地，不止讲的丰富，不止讲的成熟，讲到迦南美地，不止你要得着那块地，不止要你脚掌所得着那块地，要紧的是你能不能长长久久。今天人间的叹息是什么？有一首中国的诗怎么说呢？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表千里虽然隔千里，但是可以看同样的一个月亮。那为什么写诗的人会叹息？但愿人长久，人就是不长。所以这里长久不是长寿说的，如果光长寿的话，你在埃及有什么意思呢？光长寿你在旷野有什么意思呢？如果神把你放在流奶与蜜之地，那当然长长久久。你今天读主的话，你觉得日子不够，你觉得巴不得主能延长我的性命，叫我更经历他的丰富，叫我能更多把我所看见的分给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同样是长长久久，但是动机不一样。所以请记得，神如果把我们放在流奶与蜜之地，就像月亮的晚上一样，当银色的月光照在整个大地的时候，你当然会想起你最亲近的人。但是问题在哪？你不长久，那个在远方的人，一同看月亮人也不长久。所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人间的叹息。尤其在良辰美景底下，人希望人长久。那弟兄姊妹，对于基督徒来说，能够进到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那如果一下子就走，像2000年以色列人都不能在流奶与蜜之地，你看见吗？他们是待过流奶与蜜之地，能够有多少年？他们最多多少年？所以问题在这里。今天主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地，我们要问，我们能有多久？我们有谦卑，有忍耐，有温柔，有的，但是来了又走了。我们巴不得忍耐不走了，我们巴不得谦卑不走了，流奶与蜜都不走了。这叫什么？这叫做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那个地就是迦南美地，得以长久，那是流奶。所以现在呢，我把这11个地方读给弟兄们听，你就知道说，讲到见证，讲到迦南美地，你看见吗？这里不光是丰满，这里不光是成熟，这里不光是安息，这里不光是得胜，更重要的，它是长长久久。我们先来看第四章，生命记第四章，第26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26节，第四章26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